你们明天要去大卖场买豆浆机啦？台湾我不知道哎，你们自己再研究一下哦。这边还有团购哦，太夸张了。马来西亚人他们不懂什么叫团购，团购就是说集体买会便宜一点是吗？特价啊，太夸张了呢。那我刚也可以。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如果你弄面包的话，你弄面包的话，其实可以加那个亚麻籽，亚麻籽啊，然后黑芝麻，如果撒一些黑芝麻，这些都是很好的东西。你量不用多，那你每天都有摄取，这个对你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好哦。那五种豆你不想像我这样子掺在一起，你可以把它分开，没关系。然后你就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你想补血，你红豆放多一点；如果想补血的话，你觉得你血气比较那个血气比较差啊，这眼睛这边一拉开，眼皮这边一拉开，你就看到白白的，就知道你的血不够，缺血、缺铁质，红豆就可以多补一些。然后黑豆对肾脏很好。这是真的 然后，如果你发现说，尤其在台湾，台湾的情况才会比较有出现这种现象，就是有时候你的身体的水量过多，需要除湿。这个我来台湾才知道，哎，我不懂，我以前不知道，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根本不需要除湿，人怎么会需要除湿呢？因为人在马来西亚是常年夏天，整天都在冒汗，那个水分不管你喝多少，它都已经出来了，它不会挤在我的身体里面。可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前面几年我不懂，但是到某一个季节或者某一个时候，我整个人就会觉得整个人非常的累，然后种种水肿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哦，里面的水，身体里面的水太多了，要排啊，要排那个水。那薏仁很好，所以那个时候都发现你要除湿的话，不要去找除湿机哦，找薏仁哦。你的分量里面你就薏仁多一些哦。夏天消暑绿豆，你的绿豆多一些，所以你看每一种豆哦，它都有它的那个功能，你就看你自己的身体的需求就摄取那个部分比较多一点。哦，来调整。然后我跟你讲，真的，900cc 的那个豆浆哈，真的只需要一小杯而已。所以你买的豆子，如果你一个人喝的话，可能喝上3、4个月多，那个豆子都还没喝完，因为你只需要一点点的豆子而已，你就可以每天都可以有豆浆，自己做的豆浆喝。然后不要放糖，千万最好哦。如果你们很怕老化，这个可以吓到你们哈。你很怕快速老化的话，你就不要放糖，那你就可以青春常驻。因为糖会让你很快老化，包括心里面的老化、记忆上的老化，还有外表的老化，所以糖不是很好。好，吃的东西讲完了哈，不能再讲了。好，除。有时候有些烦恼呢，是因为念头，一些念头，什么念头呢？贪的念头、嗔的念头、害的念头，应该是贪嗔痴啦。一般上我们都是讲贪嗔痴，但是在比较古的翻译里面呢，它会有提到害，就是有一种比较。邪恶的、不好的的那一种心的念头，那这些念头一旦升起，你就要懂得远离了。你会发现说，这个念头升起的话，如果你继续让它这样子升起，你会去做出不好的事情，然后过后你会后悔所以它一旦升起，你就要懂得远离它。这是看到念头的部分看念头的部分。如果能够远离，能够除掉这些念头的话，那么 就不会起烦恼，不除的话就起烦恼、哦、所以不是很难的、哦、这些这个部分。那思维的部分呢，就是在23页，思维部分其实就是气觉知、哦、什么情况之下你用什么觉知能够让你的烦恼减除，你的智慧开启、哦、这个是属于觉知的部分。所以有念、责法、精进、喜，然后清安、定，还有舍、哦、那这个我们在之前也有谈过了，所以呢就应该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谈这个部分、哦、但我可以 举一个例子、哦、透过思维去断。好，我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大家听听看，看能不能能够帮助到你在应用这个部分。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呢，最常听到的就是佛教的典故，佛教的故事，然后佛教的很多故事呢都跟因果的故事有关，有没有？告诉你，你做这个因，然后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果，然后你如果不想有这样的恶果，你要远离那个因。我们常常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因果的故事，然后其实他讲这些因果的故事呢，在佛典里面讲这些因果的故事，他是希望我们不要去造这些不好的事。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忽略了因的部分，只看果的部分，只想到说、哦、我会很糟糕，我会有什么的不好的果报。我们会太过强调在果的部分，忘记了其实讲这个因果的故事给我们知道，是要我们在因方面呢去防范、哦、这个是他的精神所在。为什么一直要谈这因果的故事，然后呢一直在讲这些部分？因为善恶是最基础的，人最基础，学习上最基础的，你就是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然后呢会给自己带来怎么样的不好的那个好的果报或者是不好的果报，这是他的目的。先弄清楚这个目的，如果有一天你的学佛的资历已经慢慢久了，你就不一定要停留在这个因果的故事上，因为你已经知道说善行你已经自然会表现出来了，该做的身口意的善行你该怎么样去表现你已经知道了，你就不一直不需要一直呢用这个因果故事来吓唬自己。因为因果故事常常会 听起来就很可怕嘛，对不对？比如说、哦、你不要随便骂人、哦、如果你不小心骂到圣人，然后你就五百世可能就这个嘴巴长不出牙齿啊，类似这样子啦。举个例子啦，有这样的果报、哦、很不好的果报、哦、这个当这个故事出现在佛典里面的时候，这种因果故事出现在佛典里面的时候呢，它不是要来吓唬你啦，听起来好像很可怕、哦、它听起来好像会吓唬你这样子，它其实是要你说哎，我们对人、哦、不要随便的去骂，不要用我们的口业这样子去骂他，去伤害人家，不要造这种口业。那我们人很多时候忽略了这一块，忽略了恶因部分，所以你要先懂得这一个部分。然后那人也很奇怪，有一种人、哦、就是你越跟他讲不要这样子做，他心里面越想这种要这样子做。有没有这种人？有些人是一听到这种因果故事过后，他会克制他自己，然后有些呢就你越不给我做啦，我越要想一想这个事情、哦、我越要做这种事情、哦、所以心里面又会更不安，会有一种担忧、哦、所以本来是同样是佛法的东西，应该是让你离苦得乐的，让你越学越自在越安心的，这个佛法的故事一告诉你了过后，反而又增加了你的困扰，是不是？它是法来的，它是佛典故事来的，它是一个因果故事来的，它是很好的东西， 可是为什么到你的身心上来的时候，你又变成升起了另外一个烦恼？比如说你会一直活在这种阴影当中，我会不会不小心又伤害到别人啊，我会不会毁谤到圣人啊，你一直活在这种担忧当中。佛法本来是让你离苦得乐，结果现在让你从一个很安定的生活，没学佛还好，一学佛听了这个故事过后反而更不安，离乐得苦，相反过来啦。哦，那或者是不听这个故事还好，一听这个故事心里面更想骂人，因为有些人你越阻止他，他越想乱想乱骂。有时候人会这个样子，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就是人的习性。哦，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记得择法觉知可以用上去，有没有？你要选择这个法，这个因果故事你已经知道说它的精神是在哪里了，它就是教你分辨善恶，你就不用一直停留在这一个部分去学习，你可以学习别的东西，因为佛法很浩瀚，你就看你哪一方面比较弱比较不圆满的，你就去学那个部分， 不需要一直在停留在这种因果故事上，这样可以理解吗？你已经懂得鞭策你的身口意了，你的身口意也不会随便去伤害人了，你就不一直每天都在学因果故事，因果故事来自己吓自己。哎呀，我做了这个，然后我会做五百世的虫，哦，我做了这件事情，我会五百世没有牙齿，我做了这个事情，我会五百世怎样怎样，你整天用这个来吓你自己干嘛？择法，不要再停，不要停留在这个部分去学习，学别的。哦，那这个择法也很好用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些人啊，他已经病得很痛苦了，比如癌症病人啊，他病得很痛苦了，你知道佛法很好，你也有一份心想说，哎，这是借着机会用佛法帮助他一下，千万不要再去跟他讲因果故事，你明白吗？这个生病的人他已经病得，哦，这么痛苦，挨了不少的刀，挨了不少的痛，来去跟他讲因果故事，说啊，你知道吗，就是过去哦，有些人哦，吃很多人伤害，杀多少动物啊，伤害多少动物啊，所以你看他就会有挨刀 的种种果报，你这个不是增加人家的烦恼吗？是不是啊？择法。哦，前阵子不是尼泊尔大地震吗？对不对？那这个当下，虽然你知道很厉害因果故事啦，你很厉害这个因果故事，这个当下不要谈这个部分。佛教徒，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地震一发生，很多人，你看人有很多选择可以做，你可以积极的赈灾，你不能赈灾你祝福没有关系，你可以做这个事情。但也有一些人呢，他在传什么照片，传一些什么，几年前在尼泊尔为了祭祀那个天神大屠杀，所以造成尼泊尔有这些天来收他们的那种果报。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不应该在这个当下去再去发布这个东西。为什么？造这些杀业的人可能已经有些都已经不在了，然后在承受这一个大地震的很多，比如说当地的人也好，外国的人也好，有从来都不曾造杀业的人也好，你怎么能够一因一果的说，你看他们这些遭受到这些灾难的人就是尼泊尔的杀业造成，你已经一因一果的去看了，是不是？不应该啦，我觉得真的不应该。这个时候你要讲任何因果的课题，你可以在上课大家很好的时候鼓励大家，哦，这因果，你要注意，然后善因要多造，我们可以在这个正常很好的状况底下讲这个因果的这些课题什么之类的。但人在遭受到痛苦的时候不可以谈这些东西， 应该专注在众生的痛苦上去帮忙，去支援，去资助。这个就是要责法。你不懂得责法，你所做的一个动作，你所说的一句话，都是起烦恼的。不只给自己带来烦恼，也给旁边的人带来烦恼，是不是？所以责法觉知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很重要？它会延伸烦恼。如果你不懂得用的话，你会延伸烦恼，所以才会提醒你要用责法觉知。精进一样，如果你本来已经很用功了，很精进了，比如说护持师父，在自己的学佛打坐念诵很精进了，可是你的身体出问题，有时候我们身体四大不调嘛，会出一些问题，再加上天气啦，各季节转换的时候身体不调，稍微应该放松一些些，你就不要太过精进嘛。精进觉知是在这个时候叫你怎么样去衡量。你一直在付出，一直在付出，一直在付出，可是你忘了照顾好你自己，你身体已经快垮了。有时候要静下来想一想，我怎么会学做到整个人都身心这么烦恼，做到整身边的家人啊亲戚都担心我，把烦恼都带给大家。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要责法，然后呢精进方面要稍微调整一下，清安方面是不是要调整一下。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么好用，它会让你去反省你自己。那有时候外面的宗教也会伤害我们，是不是？伤害佛教，或伤害一些团体，尤其你做得很好的时候，世间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他会伤害你，用言语、用文字伤害你。那你又不想说，哎，我一个学佛人，我整天在心里面在跟你敌对，或者是咒骂你、诅咒你，我心里面也不安。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沉默，可是心里面不沉默。表面上沉默，心里面啊，一看到你对方一直在伤害我们这个团体的时候，你可能就心里面又不安，又起烦躁的心。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情绪是要有一个出口啦，我们的情绪要有一个正常的出口。所以你就开始想说，我这些无理的团体一直要伤害我们这个单纯的团体。我们就这样想了，或者是你这无理的人要伤害我这个单纯的人，然后我一直在累积我的情绪，我一直压我的情绪也不对，然后我这样子顺着恶念恶心去抒发我的情绪也不对，所以你这个时候就要整理自己的感受啊。受孕就是情绪的部分，你一定要有一个正常的出口。用什么方法？你们就开始去找念觉知、法觉知、清净觉知、喜觉知、喜清安觉知、定觉知还是舍觉知当然这些方法都可以用得上的它都跟我们如果你用上去了，你就会发现，我这样子也算是一个精进，我这样子也算是一个舍我现在是讲方法。今天星期二嘛，昨天我在台北带了一个一天的工作坊，我就教他们做。我最近在今天我在那个Facebook 上我已经放上去了，放心盒。我教他们做放心盒你知道什么叫放心盒吗？纸盒，一个纸盒，用纸做的就是叫纸盒，这个白废话然后我叫他们做纸盒，我叫他们做心啊 ，heart， 知道吗？心，一颗一颗的心，也是用纸去做。我说这个心呢，你要把你，比如说可以用来整理情绪是什么呢？你可以把你的情绪，负面的情绪写在这个纸上。当你写的时候，你的情绪已经有一个出口了。与其你骂他，你很 压抑自己的情绪，这个对你都不好，都 身心上不健康。你把它写下来，我现在心情很糟，因为这件事情一再的发生，我又无能为力。你把它这样子一字一字的写下来，写在那个纸上，哦，然后写了这个纸过后，然后你再把它 折成一个心形的状态，哦，然后就把它收在那个盒子里面，把这个不安的心放到那个盒子里面，它是一个好像一个仪式这样子，哦，没写了一个心里面还是不安，再写，哦，那纸很小而已，不会很大张，因为只是一个心形的纸，所以它不会让你写很多，如果尤其你的字很大的话也写不了多少，但是在过程当中写那个情绪，则那个心和把它放到里面盒子里面，这每一个过程都在让你的情绪有一个出口，有一个正常管道的出口。你的不开心都会透过写、透过折、透过放进去，都有一个出口了。要明白我意思吗？甚至你可以在最后写了，写到已经累了，不想再写了。你想最后带着这个放心盒，放你的这种烦躁不安的心的这个盒子，里面装满了你烦躁的心的这个盒子，做一个诵经，在佛前做一个诵经，是不是有一个很正常的出口，正常管道的出口，哦，然后你发现说，哇，累积了，为了这件事情，这几天都一直在写这个不安的心，照顾我这个不安的心，哦，好了，已经快满了，心情也比较好一点了，几天过后，因缘也在改变了，我想把这个放心盒好好的化掉，送了一个经，拿去把它呢烧掉，就好像把这些烦恼不圆满的事情呢给烧掉，给它一个圆满的句点，这个就是放心盒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怎么折这个心，怎么折这个盒子，怎么样去用它，啊，你可以到 Facebook 去看，我有把它的流程图，哦，写下来，啊，就是拍起来了，折一层一层的折，哦，所以这个就是情绪出口，明白吗？一个方法让自己的情，你不懂得有一个正常的情绪出口的时候，你可能就是用骂的，或者你可能是伤害自己的，或者是你可能去打墙壁，有些人会啊，他去打墙壁，他其实他在伤害他自己，打玻璃镜子，打下去，哇，流血了，他觉得哈，情绪有一点出口，这个是伤害自己，哦，有些是选择压抑，有没有？压下来会不会生病？会的，真的会生病的。我们人很多奇奇怪怪的病就是这样子来。你的情绪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不知道怎么去抒发，这个情绪就是受孕来的。你长期活在苦受当中，你又不懂得给他一个正常的管道出来，那是很痛苦的事情，奇难杂症就这样子出来了。所以我教大家做放心盒，也是教他怎么样去整理自己的情绪啊。那同样我跟同学们讲说，你没有什么坏情绪也不用刻意去找那坏情绪来整理，不要这么傻啊，哦，你没什么，你的姻缘很好，都不会有什么人事物来干扰你，那个放心盒你照样可以做。做什么呢？比如说我喜欢读般若经，我的每一个心那张纸我就是写般若法句，般若句子，我今天读了般若经，我觉得诶，这句很受用，很好，我就把它写下来，抄下来，舍利佛讲过这句话，或者是须菩提讲过这句话，或者佛讲过这句话，你觉得这句句子很好，可能我随时会用到，你把它写下来，折成一个心，放到你的放心盒里面，这个是般若放心盒，你就给他一个名字嘛，叫般若放心盒。你喜欢读法句的，你就做一个法句放心盒。你喜欢读法华经的，法华放心盒。你每次读法华经过，你就觉得这个句子很好，你就把它抄下来。我不要求大家做多多的， 你一天能够做一个心，一天抄一个句子，然后收起来。有时候人啊会有低潮啊，你知道吗？我们人啊，自己啊，不可能永远都在好的状况的嘛，对不对？起起落落的嘛。有一天你不小心落入低潮的时候，你不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看一下你的放心盒，把那个心全部倒出来，随便选一个。平时在念般若经的，须菩提啊，给我一个指引吧，好过你去外面求签嘛，对不对？你求签，你给人家看到，诶，奇怪，你不是学佛的吗？常常去听道义法师的课，今天怎么在哪一个 temple 里面看到你，哪一个庙里面看到你，你觉得哎，拍谁啊？哦，你自己的放心盒，这个时候可以救你，明白吗？你从你的种种的法句里面抽一句，我现在心情那么低，落入那么这个低谷里面，把那个心打开，这句法句就出来了，对不对？很好用。所以自救，你可以帮到你自己一个放心盒，让你安心，放你的心。如果那个喜欢倒垃圾的朋友来找你，你已经大概知道那故事是什么了。他说：“你现在不用讲了，我也不想听了，送他放心盒。你平时写的这些法句什么啊，给他抽一张啊，抽一张。”这种人他一定很相信命运的了。抽一张回去照这一张好好的修。哦，他修了有效，他可能下次他就讲，诶，你那个放心盒可不可以给我，他可能整个都要跟你拿去了。不要，你可想去上道义法师的 Facebook, 去学择这个盒子。不要每次给他鱼啊，要教他怎么钓鱼啊。当然不是真正钓鱼的那种啦。你要教他方法，教他怎么去整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建立自己的信心啊，这个都是方法。里面有没有折法，有没有精进，有没有舍，都在里面了。其实你会看的话都在里面了，是方法。好，所以一个佛法你怎么样连接到你的生活，你要去思维它，你要去看，你要去观察。有思维的话不生烦恼，尤其你会用这些方法。不思维的话你会起烦恼，你会起种种的忧气。好，所以七个方法我们都讲了。佛告诉我们，有些烦恼是要用间断的，有些烦恼要用保护守护根本能断的，有些烦恼你要远离才能够断的，有些烦恼你要用，要忍，要除，要思维才能够断啊。那我也在课堂上用种种的例子，让把这个深色的文字告诉你一些跟生活上你可以 连接的部分啊。你听一次你听不懂没有关系，你多听，因为都挂上网了啊，这些教法。那佛跟比丘们这样子讲过后，大家都很欢喜啊，就奉行啊，去奉行。我们总结啊，第一个断法就是从见而断，其实就是要提醒你建立观念。过去的观念错误不圆满，所以让你起种种的烦恼，那你就知道说，诶，我因为这个观念，所以让我常常有这些烦恼。你就要开始调整你的烦恼了，建立正确的观念，这是从见而断。护是守护根门啊，你看到什么你容易起烦恼，你听到什么东西你容易起烦恼，你嗅到什么味道你容易起烦恼，那你就要守护，不要为了这些看到的听到的就这样子又起烦恼了啊，把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管理好。离，远离不良的人事物，因为有些烦恼是因为人事物的不圆满，然后呢让自己起烦恼。这个时候你知道说你的烦恼一直在那边升起，短时间远离一下没有关系的哦。 短时间的远离，让你去做一些进修，然后呢，你自己也会在过程当中整理到自己，然后呢，越就有能量了，再回来这个团体，没有问题的。哦，用是在生活秩序上去谈啊，衣食住要，这生活秩序哪一些部分你错用它了，让你起烦恼了啊，或者是你没有好好的用这些生活秩序来照顾好自己，让你在修行上起烦恼了。调整啊，生活秩序，忍受来自身心、来自人事、来自自然界的种种逼迫，学有时候忍当这种修行啊、哦。你看，你要用到底要用离还是要用忍，自己去衡量啊、哦。有时候离，你发现说你用离的方法的时候，原来自己一直都在逃避。你发现你自己都在逃避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要怎么样？不能够用离，反而要用忍，这样明白吗？这两个方法也要互相的去看，因为有时候明明这件事情、这个人事是可以磨练到你、可以提升你的修行的，可是你每次都选择用逃避。你知道了，不要再骗自己，应该学习忍，所以忍跟离有时候也要互用，哦。除啊，如果有不好的念头、欲、害、慧这些不好的念头，这不好的念头都要除的啦，一定要除，想办法除掉它哦，克制它，转移是最好的方式哦，转移这些烦恼，转移这些念头，然后思维就是指七觉知的部分哦，刚才有举例子告诉大家，所以这部经在修行上。当我们面对一些修行的生活的议题或者修行上的议题，让我们升起烦恼的时候，佛教我们用这七种方法，你就看你哪一个方法你比较适合用，你就在你的那个现前的烦恼里面呢去应用它，常用你才知道说哦，这个方法原来真的是可用的哦。所以你先要知道你的烦恼是什么样升起的，然后这个烦恼适合用什么方法去断除它，用对的话，对症下药啊，你的修行就会走得很顺。哦，好，那这个是这部经啊的部分。那关于修持的部分呢，我们还有一部经要学。哦，这部经就是，长寿王经啊。这部经很长、哦、在72经中阿含72经、哦、我们现在进入新的一部经了、哦、讲义是不是25页对吗、哦、25页佛是时代、哦、俱舍弥这个地方、哦这部经很长，所以它有好几段的故事的发展啊，有比丘，然后有世尊，有阿那律、难提、金毗罗啊，还有一个跋扈尊者啊，所以他人物也很多哈、啊。那我想问大家哈、啊，应该大家在生活当中，你绝对不会是单独一个人的。你一定身边有一些人，然后甚至身边有一些人需要你来带领的，对不对？你必须要扮演带领的角色啊、哦！带人容不容易啊？哇！你看，马上大家都摇头了啊、哦！带人真的不容易哦，不要说带外面的不认识的人哦，带家里的人哦都不容易，对不对？带一个人。都不容易，所以怎么办？起烦恼。我有10个徒弟啊，也不容易，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哦。我不会让我自己很挫折。我如果带的不好，我不会让自己很挫折，因为我不想再虐待自己。为什么呢？当你读了这部经过后，你会更安慰。 因为佛也要带比丘众哦，佛有时候也带不了这些很吵、很闹、很不听话的比丘众，佛也会面对这种哦，这种挫折。所以，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在你自己的环境里面哈、哦，带人带得非常的痛苦的时候哈、哦，不要轻言放弃，也不要折磨自己，因为佛陀也面对这种问题。哦，还是说，当时啊，这故事在讲《长寿王经》之前哦，他的故事发展是这样子的，你看你就知道了哈、哦。去世，那个时候佛在世哦，这比丘们常常在斗争，几乎分成两批人了，分裂了，啊，为了什么事情斗争，这边就不用想讲了。你看回现在这个时代哈、哦，大家会为什么事情而争？那比丘们也是一样，是为什么事情而争？可以为了名，可以为了利，可以为了修行方法，可以为了什么东西，大家就在吵了。啊、哦，所以这个朝啊、哦，当时呢，在巴利版本啊，汉译版本没有这一段哈、哦。巴利版本里面呢，就当时有一个比丘看到这样子哈、哦，他就去找世尊，他就跟世尊讲说：“哎呀，你要慈悲啊，哦，去劝导这些比丘啊、哦、，Go to those bhikkhus out of compassion。”带着慈悲心啊，慈悲为怀，去拯救这些比丘吧。拯救是比较恐怖一点的哈，就是去劝这些比丘吧。那当时佛有没有答应啊？有哦，佛 consent in silence，他默然就是表示他答应了哦，佛要去劝他们呢、啊。这一段只有巴利版本或英译本有，这个汉译本没有。汉译本是佛主动去劝这些比丘，看到他们吵成这个样子，哦，他就跟这些比丘们讲说，不要浪费生命在这些斗争上，啊，就像有时候我常常跟大家讲，哦，一些小小枝末的斗争哦，放开，不要那么的一直在把生命浪费在斗争哦，我不喜欢你，你不喜欢我，我看不惯你这种做法，我不能包容你。我常常都跟大家这样子讲，对不对？所以当时佛也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就跟这些比丘讲说：“不要去斗争，不要浪费生命在斗争上哦。如果你想用斗争来把这个斗争平息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只有忍能止争，哦，只有安忍，哦，或者是看清楚这世间的真相，才能够把这个争论平息啊。哦”佛去劝他们。哦，可是劝三次都不听。哦，你看，佛也有，佛出面哦，也劝不动的情形也有。所以，如果你在待人的时候哦，你尝试种种方法了，去平和种种事情了，可是人家不听你的，你不需要太挫折，因为你看，哇，我们的世尊也一样有。这种情形出现，这样明白我意思吗？你不需要太挫折哦，因为这些比丘佛这样子去劝他，我看你们敢不敢啊？假设吵的是你们啊，哦，然后佛来劝你们，哎，作为居士啊，不要吵啊，然后你们敢不敢跟佛讲说，这是我们的事，让我们来处理，你老人家不要管，你们敢不敢这样子讲啊？因为你们现在心平气和啊，你们当然觉得说我不敢这样子讲。如果有一天啊，你失去理智的时候，为了一些事情争论的事情失去理智的时候，道义法师现前不用请到佛啊，道义法师现前，我们后官院长现前啊，你可能都不理，明白吗？你那个时候只有在气头上。无明把你覆盖了，你一直想到的是什么呢？我得到不合理的对待，哦，我没有被关心，你可能满脑子都是想着这些东西，我遭遇到不公平， 所以任何师长出现在你的面前劝你哦，你不敢冒犯这个师长啊，你只有跟他讲说，师父，这件事情由我们自己来处理。其实你心里面是很火滚啊，哦，只是你不想冒犯这个师父这个师长，你只是想说很客气的讲，师父，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处理，就是不听劝就对了。你不听劝这是正常，为什么呢？因为无明火已经把我们的理智给烧了，这个事情是很正常会出现这样子。除非你懂得平时就懂得去反省自己，不让自己这无明火来烧毁你自己。所以只要有善知识给你一提醒，你马上就知道说，哦，我应该这件事情我应该暂时静下来，不要再吵，哦，让时间慢慢冲淡，然后呢看到整个真相的出现这样子。但是多少人有这样的理智，在无明火升起的时候还有这样的理智？我们常常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这个无明火一来变成复杂，烧毁了自己还烧毁了别人，把整个事情变成怎么呢？一发不可收拾，对不对？常常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时的这些比丘就是像这个经文里面所描述的， We are the ones who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quarreling. 不听佛怎么劝，他们讲我们自己处理，我们自己处理。佛劝了三次，他们都跟佛讲 Enough， 这个句子是很重的，够了，佛陀你不要理这事情，我们自己来处理啊。所以在汉译本英文本都有这种情形，三劝都不听啊，劝三次都不能接受。那佛陀在汉译本里面呢，佛陀尝试跟他们讲这个长寿王经的故事啊，告诉他们说，你们都已经出家了，人家长寿王啊是一个居士都能够安忍，为什么你们不能够选择安忍呢？所以佛陀在这部经里面汉译版本呢为什么那么长，是因为他加了长寿王的故事进去哦。所以接下来你会看到关于长寿王的故事哦。当时佛陀跟他们讲这个故事哦，当时有两个国家，然后这两个国家一个国王是什么？居萨罗国的长寿王，蓝色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迦叶国王，他叫范摩达多哦。这两个国王哦，因为国跟国之间常常都会斗争的哦，但是比较常常爱主动去斗争的是那个范摩达多这个王哦。所以有一次呢，这个范摩达多呢一样，他又在兴兵要作战了哦，要跟这个长寿王呢作战。长寿王看到，哎，大家这样子来，那也一样呢，就开始准备去迎战哦。最后有没有战赢？谁赢？长寿王赢哦，长寿王赢了哦。所以他们把这个军队呢，这个范摩达多的军队呢给吹破了，就是长寿王赢了。还申请这个迦叶国王，有没有申请把这个国王给抓到了、哦、有没有把他杀了呢？没有，放了他，告诉他说不要再来这样子作战了，放了他。可是这个范摩达多有没有就这样子、哦、被放了过后呢，就说、哦、好了，我就不再侵略这个长寿王的国家，有没有？没有，他又再来，又在兴兵，又在作战、哦、然后当时呢，这个长寿王就想说，我之前已经降服了他，可是他现在又在来、啊、心里想说，哎，他又在来，每一次打战都是劳民伤财的，都是让大家痛苦的。所以长寿王的人很慈悲，他就心想说，哦，这次不再兴兵了、哦、 如果他真的要这个国家，我就让他这个国家让给他就好了。长寿王当时是这样子想，因为他只想说，如果我再带兵去打仗的话，一定有很多人会受伤，这些无辜的人民都会因为战乱呢而受尽苦痛。所以长寿王是很慈悲啊，所以他因为慈悲，所以才长寿，所以才被称为长寿王，他的慈悲。所以范摩达多这个时候呢，一样再来侵略，因为这一次呢，长寿王不打，所以呢，自然这个国家全部就给他占领了，给范摩达多占领了。所以长寿王去哪里呢？他就跟他的妻子两个人，他们看到，哎呀，他厌恶了这个国家的斗争，国与国的斗争。好，你这个范摩达多，你要我给你这个国家，你来统领。我不要，我不做国王没关系，我移民埋姓，到其他地方去生活。所以他跟他的妻子，他带着他的妻子，坐着车子呢去了哪里啊？婆罗奈，婆罗奈，去那边生活。到那边，每一村每一个村庄都去学习，只要有一些人有一些特长的，有一个专长，他就学习，很好学，所以受学博闻，最后变成什么？他不能再叫长寿王，他长寿博士。长寿博士，但以前的博士真的是广学多闻的，学院广博的。现在的博士不是，都是专一个的，你修博士就是专这个，就是博士了，这样子。所以以前的博士跟现在的博士不一样，以前比较真正是博士，然后就是广学多闻，他懂很多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称他为长寿博士。因为他懂很多，所以呢他可以到街头巷尾各个地方呢展现他的这一些博学多闻的知识，让大家欢喜。他把他所学的分享给大家，所以用种种方法让大家听了很欢喜，帮大家解开种种的疑难，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很多人都很喜欢他。所以可以说这个长寿博士也找到了他的人生方向了，他知道该怎么去做，该怎么去服务大众。即使没做国王了，生活也不会枯燥乏味，枯燥乏味不会，他会去广学多闻，然后呢把自己所学的呢在街头巷尾呢，有人要懂什么东西他就帮人，有人不开心，他用种种他的知识呢让这个人开心，找到了他的人生方向，人生该做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有一天活到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啊，记得去广学，多方面学习。过去因为工作，因为家庭，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学。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家庭也不大需要你帮忙了，工作你也不需要了，因为已经有后浪慢慢的起来了，有后起之秀了，那你怎么办？借着机会去广学嘛，对不对？多学习，然后呢学了再把你所学的跟人家分享，所以如果有一天我在新竹车站看到你在那边摆着一个椅子就在那边跟人家分享，我大概想说应该你也找到你的生命的方向了，开玩笑了。所以他就用他所学的东西呢去跟种种的外眷属、中眷属、内眷属去分享，就是跟他很外眷属，就是跟他不是很亲的啦，就比较疏的，可能是一般的朋友。中眷属就是可能比较常跟他在一起的，内眷属就是很亲的，很亲的人，做分享。甚至有一个国师，那个时候呢国师就是范摩达多的国师来的，因为这个国土已经给范摩达多了，那不可能再有长寿王，所以国师也只有一个。谁的国师呢？就是范摩达多的国师，甚至国师呢也听到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物长寿博士， 大家都很欣赏他，大家都推荐他、举荐他，所以这国师也想见他，因为他广学多闻，哦，所以当他跟这个国师见到他，跟他谈了一下，了解他的种种这些技巧，或者是他的知识，大家都谈得很开心，两个人见得很开心，甚至这国师想说，你不要再到处流浪了，你就来我这个家里住就好了，我可以提供你种种的你说所需，哦，你看他们的对话里面就是讲说，你就因为这个国师很欣赏他，哦，所以那时候你就来我这边住，哦，你可以住到我这里来，哦，然后这个长寿博士跟他讲，可是我有妻子呢，我妻子怎么办？他说没关系，你就把妻子也带过来啊，哦，最多是多一个碗一双筷子而已啊，意思是这样子，你就可以住进来我们这边。所以长寿博士跟他的妻子呢，就到国师的家里面去住了。所以你看他这个人不是国王，即使不是国王了，他还是福报还是很好，还是会有人照顾他，这个都是过去他做了好多好多的好事。有一天长寿博士的妻子忽然间忧郁起来，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忧郁，哦，闷闷不乐，哦，可能是做梦啊，以前人喜欢靠梦啊，哦，梦有一些梦的现象，哦，他就会觉得说，啊，一定有一些启示什么这样子，哦，没有学佛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长寿博士的妻子呢就跟长寿博士讲说，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呢，就是我希望能够看到军队，官军队的那种通常在大日子的时候，不是有一些军队在列队，我们叫什么阅兵，类似这样子的情形，阅兵哈，哦。所以他说我有一个这个要求，第一个，然后第二呢，就是我想喝魔刀水。什么叫魔刀水？然后去那个大词典里面查一下，确实怀孕的妇女，哦，她会过去以前呢，啊，哦，会想喝魔刀水，哦，我在这个注脚里面有，你们自己再去研究一下，哦，所以她有这个两个要求。长寿博士跟她讲说，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哦，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不可能有这，我不可能满足你这两个想法。第一，我不再是国王了，我不可能带着你去阅兵，哦，第二呢，要军里面的这军中的魔刀水要拿来给你喝，我也没办法，因为我现在不是国王，我做不到。他听到这个长寿妻子的这个要求，他也跟着忧郁了，哦，他也跟着担忧了，我怎么去满足你这两个愿望呢？哦，所以这个长寿博士就这样子跟他讲，你莫作思念，你不要这样子去想，哦，那妻子就跟他讲说，如果我能够得到的话我就能够活下来，我得不到的话我会死。哦，你们听起来好像很不合理啦，哦，不过有时候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两性关系里面，啊，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很正常，哦，很正常。所以到底这个长寿博士最后能不能满足到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会不会死，你如果想知道的话，下星期记得来。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不能再讲下去的话，有时候你们可能回去会太夜了，哦，好，一分钟，让大家把今天听法的喜悦欢喜呢，回向给你想回向的人事物，朋友在生病，你可以把这个喜悦回向给他，祝福他，哦，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不顺的事情，你想说听法的功德能够让你顺利一点，你也可以回向你自己，哦，回向就是一种祝福了，哦，所以一分钟是属于你自己的，过后我们才来总回向。